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0年84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离世，一家人屡遭迫害，河南严卫斌又被枉判七年，河南68岁郎改琴遭枉判七年被劫持入狱，曾现冤狱十年山东法轮功学员高光成再被枉判。2020年，中共搞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真善忍的所谓清零行动， 中共政法委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操控公检法司系统、基层国保警察、公安派出所警察、街道社区、村镇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面积的骚扰、绑架、强制洗脑和非法判刑。据明慧网2020年信息统计，今年至少有84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去世，其中21人是在中共的监狱、看守所、派出所、村委会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的。2020年1至11月份，全国有5868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绑架，还有7218人被骚扰。山东省蓬莱市龙山店镇大张家村法轮功学员李玲女士，2020年6月28号被中共村支书带民兵绑架、毒打，非法拘禁在山上的一间空房子里折磨，于7月13号被迫害致死，她的遗体惨不忍睹。村民兵强迫李玲家人当天火化她的遗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医生、法轮功学员王淑坤女士，2020年6月末被骗去单位，遭警察暴力毒打，几天之后于7月2号早晨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驻马店市54岁的法轮功学员严卫兵女士2020年7月16号被绑架诬告，12月9号被驻马店市翼城区法院网判7年，家人提起上诉。2020年7月16号，严卫兵为帮助民众躲过武汉肺炎瘟疫，告诉人们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驻马店市老街派出所警察到他家中非法抄家，并将严卫兵绑架到派出所。7月31号，严卫兵被批捕，并被非法关押到驻马店市看守所。后得知，抓捕严卫兵被当作河南省的所谓大案要案处理，他是中共下达的所谓清零行动中要重判的对象。严卫兵是驻马店市政府直属宾馆的经理，修炼法轮功前患有乙肝等疾病。修炼不长时间，严卫兵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乙肝指标正常了，身体恢复了健康，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周围的人都称赞他是个好人。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严卫兵与家人几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当地公安视为重点监视和迫害的对象。他曾四次被绑架、非法关押。2020年7月16号，严卫兵再次被绑架。2020年12月9号，严卫兵的家人接到判决书，翼城区法院对严卫兵非法判刑7年。严卫兵的家人也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严卫兵的大姐曾四次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被开除工程师的公职。严卫兵的二姐七次遭绑架，累计被非法劳教5年零3个月。劳教期间，丈夫与她离婚。她的二姐从劳教所回来后，一直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严卫兵的母亲杨秀霞曾三次被绑架，多次被勒索罚款。由于长期的被迫害，杨秀霞于2015年2月含冤离世。严卫兵的父亲在长期的磨难中瘫痪在床。严卫兵一家在中共发起的这场对法轮功惨无人道的迫害中家破人亡。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新乡市法轮功学员郎改琴女士于2019年7月9号被新乡市国保大队伙同铁西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新乡市辉县市法院网判7年。现在郎改琴已被截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今年68岁的郎改琴是新乡市粮库退休职工，他1997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郎改琴患有失眠、肾炎、乳腺增生、骨质增生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大法后，这些病症都不药而愈。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郎改琴多次遭当局绑架、非法关押。自2000年5月开始，郎改琴被公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七次，被勒索罚金共计41000元。2002年11月，在新乡市看守所，郎改琴绝食抗议迫害， 警察指使犯人对他进行野蛮灌食，将他的牙齿撬开，灌入辣椒水、盐水，下雪天还把他拖到雪地里冻。2019年7月8号，流离失所近五年的郎改琴回到家中。第二天，他就被新乡市国保大队伙同铁西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新乡市看守所迫害。新乡市辉县市法院对他进行异地非法审判，郎改琴被网判七年。郎改琴上诉到新乡市中级法院，法院维持原判。近日得知，郎改琴已被截入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据民慧网报道，2020年12月10号，山东省青州市法院对潍坊市昌乐县邱家河村法轮功学员高光成先生非法庭审。高光成被冤判一年零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一万元。此前，高光成因为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于2009年被网判，入冤狱十年。2020年4月27号，高光成在昌乐县黄埔村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黄埔村村民周涛恶意举报，遭昌乐城南派出所绑架。派出所六个警察到他家非法抄家，抢走了法轮大法书籍、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因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各看守所都不收人，派出所警察逼迫高光成的女儿交了8000元钱，为父亲办理了所谓取保候审。7月18号，昌乐公安局将高光成移交到昌乐县检察院。11月14号，青州市法院对高光成非法开庭。高光成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说，国家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高光成还说，2011年3月1号颁布的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允许法轮功书籍出版，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没有超出宪法所允许的言论自由的范围。在庭审辩论阶段，高光成多次提出要公诉人马嘉丽说明对他诬陷指控的依据，马嘉丽无言以对。庭审中，高光成的每次问话都被法官郑学军打断。高光成要求法庭必须记录他指出的法律条款时，法官却恼羞成怒地说，你以为写上就不能判你了是不是？最后庭审草草收场。2020年12月10号，青州市法院下达判决书，高光成被网判一年零六个月，被勒索罚金一万元。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恭祝师尊新年好；世界和平组织刊文指出，中共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摘器官；2021年即将到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用各自的方式向李洪志师父拜年，由衷感激师父的谆谆教诲与慈悲救度之恩。2020年12月26日，来自台湾宜兰县各乡镇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在宜兰文化中心集体练功合影，恭祝师父新年好，向师父表达最诚挚的敬意。宜兰县的法轮功学员遍及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包括大学教授、公务员、医师、护理师、工程师、教师、大学生与家庭主妇等。修炼法轮大法后，学员们感到身心受益，原本的药罐子变得无病一身轻，道德高尚，家庭幸福美满。在交通监理部门担任公务员的尤小姐，透过弟媳介绍，于2000年开始学练法轮功。练功前她身体虚弱，练功后有很大改善，心情变得开朗，
遇到矛盾时会向内找自己，想想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他感到自己很幸运，能够得到这么珍贵的高德大法。尤小姐希望中共对法轮功这场残酷迫害立即结束，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能恢复学法练功的自由。西装裁缝师傅退休的林先生1997年5月开始学练法轮功，没多久原本手指头的关节痛、身体酸痛、颈椎僵硬的毛病都不见了，脸色变得红润，也戒去了每天要抽一两包烟的瘾号，原本秃光的头顶陆续长出黑发，还远离了吃了40几年的中药。现年85岁的林先生已到了耄耋之龄，修炼法轮功20多年，一直让他耳聪目明，行动敏捷。在罗东镇经营银楼的游先生2000年3月开始学练法轮功，在银楼生意往来中，游先生遵循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处处为别人着想，不计较蝇头小利，童叟无欺，真诚对待客户与同行，事业顺利。即使处于金融风暴或经济不景气状况，他都能安然度过，三代同堂的五口之家安康和乐。在美国纽约，当地时间2020年12月23日中午，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凯辛纳走廊公园一同向师父恭祝新年好，学员们纷纷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当天阳光灿烂，宽阔的凯辛纳走廊公园上写有法轮大法及真善忍的彩旗迎风招展，巨幅展板上写着几个大字，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法轮功学员们怀着无比感恩的心，双手合十于胸前，齐声称颂，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学员汤东柏是一名有成就的艺术家，他以正统的艺术形式绘制肖像画、野生动物画、大型壁画、荧光画、喷枪汽车画，深受美国主流社会民众的欢迎。2011年，汤东柏来到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庞蒂亚克市定居，在市府担任市长助理，开发城市的艺术项目，并在当地开办了自己的学校。他还曾在芝加哥车展上担任定制画家。汤东柏说，真善忍教育人追求美好的东西。他在伊利诺伊州给很多城市的市政项目画了大型壁画。他创作的壁画讲究和谐美好的构图，拥有传统价值观的美国人看了都觉得很好，很喜欢。西人学员泰隆·斯特拉坎在曼哈顿一家网络公司担任部门经理，他在2000年接触法轮大法并开始修炼。在新年来临之际，他表达对师父的感谢，并祝师父新年快乐。泰隆说，法轮大法提升了我的精神境界，使我明白人生的意义。修炼大法让我身体非常健康，内心平静，头脑更加清晰。我非常感谢师父，现在我的太太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自1992年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传出。修炼者通过实践真、善、忍与五套功法，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法轮功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善、忍的普世原则深植人心，有超过1亿人通过修炼身心受益。世界和平组织2020年12月10日在网上刊登记者凯利·欧莱特的文章说，中共从良心犯，特别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行摘取器官，国际社会必须对中共的行径进行谴责干预。文章指出，自1999年以来，尽管中国没有什么器官捐赠计划，但中国的移植数量增加了超过 300%， 等待器官移植的时间则大大减少。研究人员估计，中国每年进行6万至8万例器官移植。对于器官的来源，2018年12月，一个国际独立法庭裁定，中共从良心犯，特别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行摘取器官。1999年，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这导致法轮功学员在全国范围内遭到残酷迫害。他们失去工作，面临监禁， 遭受酷刑，甚至被杀害。法轮功幸存者报告说，他们接受了多次体检，包括验血型，目的是摘取他们的器官。据估计，中国每年非法器官交易额超过10亿美元。据悉，曾任中共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杰夫要求为2005年的一次手术提供2个备用肝，第二天早上交付。为了使这种事情成为可能，必须有一群健康的人可以被用来提供匹配的器官。为了检验这个情况，2006年调查人员致电多家中国医院，并特别要求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们被告知可以提供这样的器官。2019年该独立法庭的裁决证实，中共政权毫无疑问地从良心犯身上摘取了器官。尽管中共当局一再否认这些指控，还不断向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民众诋毁法轮功。位于伦敦的独立法庭呼吁联合国进一步调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的拘留和器官摘取是否构成群体灭绝罪，并要求追究参与迫害的官员和肇事者的责任，在国际法庭对他们进行审判。以色列、台湾和西班牙已禁止本国人去中国进行器官旅游。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对中共的行径进行谴责、干预，同时应向那些被迫害的宗教团体的成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该独立法庭的裁决最后说，外国政府和机构在与中共打交道时应该清楚，他们是在与犯罪团伙打交道。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01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法轮功不放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2日。去年6月到12月，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中共对香港民众血腥镇压，单方面取消了50年不变的两个体制的政策，迫害相关的民主自由，惊醒了国际社会。紧接着，中共有意传播武汉肺炎，导致病毒在全球肆虐。面对国际上的追责压力，中共推脱责任，到处甩锅，掩盖疫情，致使全球感染人数超过7000万，死亡人数将近170万，还不包括中共和伊朗等独裁政权的瞒报。这一切令世界认清了共产党的魔鬼面目，国际社会也意识到一味对中共苟且只会招致更大的灾难。这一过程中，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一直伴随着普通百姓，使世界民众了解了事实真相。一位香港年轻的女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欠法轮功学员和大纪元时报一个道歉。她坦诚自己过去受中共官媒的影响，对法轮功有偏见。然而自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向世界传递真实的资讯，让她终于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学员到底在做什么。不少网友感叹说，真正见识中共残暴才相信法轮功是真正被迫害。也有人感叹道，以往不信，现在不得不信。有人说，支持法轮功，真金不怕火炼。还有民众说，法轮功对不起。经过这次事件，我才明白以前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是何等残忍。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以真善忍原则为指导，有5套舒缓柔美的动作。在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最早在中国长春传出，受到了中国民众的广泛爱戴。然而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出于嫉妒， 利用舆论无端攻击法轮功。在1999年7月，中共江氏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至今已经21年。21年来，法轮功学员不顾寒冬酷暑，风里雨里，在世界各地坚持不懈地传递着真相，内容包括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是什么，中共为什么害怕真相，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等等。中共对法轮功制造的谎言内容之一，就是所谓的1400例，说的是练法轮功导致1400人死亡。然而，这些都是中共编织和炮制出来的谎言，经不起推敲。比如其中有一例是甘肃省武威县西阳小学女教师黄新金，她被中共说成是练功后得了精神病，跳楼自杀。而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中共的公安把黄新金劫持到精神病院，进行了20多天惨无人道的迫害，并且注射莫名的液体。这种残酷迫害导致黄新金精神错乱，使得他在被软禁期间跳楼死亡。再比如，中共宣称的一个所谓练功致死的人叫王库，背后的真相又是什么呢？王库的妻子在网上披露，原来她的丈夫王库早在1984年就得了乙型肝炎，1998年因为肝硬化去世，属于正常死亡，并且最关键的是，王库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还有更多的被中共编纂到1400例的死者，他们中不少人的家属不忍看到法轮功被冤枉，纷纷投书海外明慧网，他们明确指出，他们的家属并不是因为学练法轮功而死亡的，反而一些省市的领导以及很多的普通民众都目睹了身边的家人朋友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健康。因此在中共有很大的人群对于中共的迫害并不认同，民众渐渐对法轮功由误解转为同情，对中共的镇压就越来越反感，眼看镇压政策难以为继，于是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等人开始策划一场更为疯狂与荒诞的宣传攻势。就这样，一场世纪假新闻在天安门广场上被中共炮制出炉了。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自焚案震惊了世界。案发仅两小时，中共就将这起所谓的突发事件的英文稿件迅速向全球转发。美国独立制片人丹尼·谢克特质疑，中共新华社在事发后数小时内就把报道提供给外媒转载，相当不寻常。因为中共官方媒体对于敏感事件几乎不会有及时报道，通常必须经过层层审查。而且整个天安门自焚案漏洞百出，包括主角王敬东的衣服已被烧黑，但两腿之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中共报道称小女孩刘思莹做了气管切开手术，然而第四天后竟能说话唱歌。所谓的突发事件却有多台摄影机全程拍摄，远景、近景和各种特写镜头。最为关键的是，法轮功严格禁止修炼者自杀，认为自杀是有罪的，所以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都不会自杀或自焚。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2001年8月份联合国会议上正式发表了声明，在声明中指出，中共当局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然而西方政要却对于中共的人权迫害并无任何实际的制裁，因为这时他们已经尝到了中共给予他们的甜头。中共利用加入 WTO 对西方展开金钱攻势，只要不公开谈论中共人权，中国大陆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就为你打开。与此同时，中共迫害法轮功步步升级。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几乎是全方位动用社会资源，绑架了整个体制，耗费国家财政的四分之一投入到迫害法轮功中来。中共控制了中国的2000家报纸、8000家杂志、1500家电台、电视台、1000多家网站，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 来诋毁法轮功，比如人民日报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头一个月中就发表了347篇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平均每天就有十多篇。前教育部长陈志立是江泽民的政治铁杆，他强制要求高校开发网络封堵技术，资助各类迫害法轮功的研究，校园内外举办各类诋毁法轮功的活动，比如2001年2月6日一天内，在全国100个大中城市的上千个社区中，中共利用了800万青少年集体出动，张贴了50多万幅宣传画，发放了1000多万份宣传资料，举行了200多场集会，全都用来污蔑法轮功。在这一天内，花费的材料费用高达150多万元。为了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共人权的谴责和制裁，1999年以来，中共每年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各国保持沉默，中共每次给亚非拉各国官员的行贿金额都是天文数字。著名西方汉学家西蒙莱斯是比利时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中国阴影》，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在中国，你看到的永远是中国官僚们布置好让你看到的。从你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你就像进入了一个高效率的骗局，你的旅行日程被安排得紧凑严密，几个星期下来，你感到非常紧张丰富，然后就该回去了，而且一定是带着丰富美好的印象回去，又重复着谎言。美国著名调查记者伊森·戈特曼说，华盛顿 DC 的许多政府官员也倾向于不把法轮功当作异议团体看待，少数几名国会议员可能会在集会上发言，但是大多数议员故意离得远远的以求自保，而且不参加法轮功集会不会给他们的政治生涯带来任何负面因素，因为媒体对此报道甚少，报道法轮功的游行对这些媒体来说只当是小小的一桩公益事业。面对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大陆法轮功学员20多年如一日，顶着迫害的压力自己编制真相小册子，打印传单去发放，而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也是自办媒体，向全世界传递着真实的声音，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真相，摆脱中共的谎言和欺骗。今年美国大选再一次见证了中共对美国各界和世界的渗透，也暴露出中共企图称霸全球的野心，以至于川普政府致力于排除中共的干扰，陆续取缔美国各地的孔子学院，宣布中共媒体在美国为代理人机构，并启动了一系列制裁中共的实际举措。全球正义的力量在觉醒。正如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所说，物极必反，邪不胜正，是人间永恒的规律。共产邪灵逞凶一时，那是因为人们暂时被其狡猾所欺骗，被其表面的强大所恐吓，被各种诱惑所蒙蔽。人性虽然有弱点，但也有善良的本性，千百年来承传的美德与道德勇气，这就是希望所在。法轮功学员会一直坚持不懈传递真相，直到世界民众都明白了中共的邪恶，一起抵制中共，一起抗争中共这个邪灵对人类的渗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 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现在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武术大师的传奇人生。故事的主人公李有甫曾是一位享誉中国武术界的大师，获得过全国武术冠军，他是中医博士，也是一位探索人体与生命奥秘的科研人员，又是一位用特异功能治病的神医。他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可是20多年前，他断然放弃了用无数汗水换来的名誉和成就，从大师变成了学徒。这期间他经历了什么？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李有甫少年时代就喜好练武术，为了提高武艺，他从家乡河北来到山西，遍寻名师。不久，逢文革浩劫，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山西大学武术教授陈胜甫老师。当时陈老师正遭大难，每天被批斗，说是反革命，并被送去劳改。李有甫不顾风险拜陈胜甫为师，每天黎明起床，披星戴月，寒暑不舍，几十年如一日。他不但精炼了长拳、八卦、太极、刀、枪、剑、棍等功夫，还继承和沿袭了陈老师独特的功夫山西鞭杆，使李有甫在文革后的多次比赛中都以此项获得了省市和全国的第一名。在练武之余，陈胜甫老师还教李有甫静坐气功、站桩、八段锦、易筋经、五禽戏等气功养生法。再后来，经过数年刻苦自学，李有甫掌握了高校体育系的全部主要课程，考上了他的老师陈胜甫教授的硕士武术研究生， 这在中国也是较早的一批武术研究生。此后李有甫又进入山西中医研究所脑电图室王德老师的研究班，学习脑电图、经络波及心电图的同步测试法，以研究试验内家拳和气功的生理变化。李有甫认为正直无私的陈胜甫教授是自己的恩师。陈教授见李有甫用心极专，除倾囊相授外，又把李有甫介绍给自己的结拜兄弟山东高师陈继生老师，来学习他秘不传人的高功夫进攻太极108式、活步太极拳、游身八卦掌、迷魂掌、闪剑等高层次功夫。当时的全国高手擂台冠军与陈继生比武都碰不到他的身体。陈继生去世前要将秘传的东西授给李有甫，而李有甫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赶到。85岁高龄的陈教授含泪对自己的儿子说：有苦不来，我将这东西带走了，从此没有了。从那以后，李有甫常常为此感动难过，也为痛失广陵散而痛悔不已。为怀念老师，李有甫只有更努力学习钻研陈继生的功夫，进一步练习陈继生传给他的进攻养生秘诀和易筋经，使李有甫更加体会到内家拳和气功是相辅相成的。李有甫经过了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努力学习和尝试，有条件用科学手段来证实气功的科学性。他在1983年读研究生时，以脑电图、经络低频机械波、心电图同步测试站桩功能态生理变化。此后他还进一步研究证实了丹田部位的经络波与大脑额叶波动密切相关。他的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气功科学杂志上多次被报道。李有甫还发现，原来大脑各个区域的脑电波是全身经络波的缩影，而全身各条经脉的波是大脑各个区域活动的外延。而人练功与中医通经络的目的是达到丹田、人、都、冲与四周经络被激活、有序化、同步化的运行，而大脑的入境与周身经络活动又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怎样入境就成了是否掌功的关键，也是历代修炼的根本。如佛家讲定力，道家讲空无，中医讲恬淡虚无，太极讲无极。而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些理论，但怎样做到，这是一个问题，也是气功研究和修炼的根本问题。当时全国不但出现了气功特异功能，还有许多科技界人士参与研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了人体科学的研究，为此李有甫当时花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气功的真正内涵。他还翻阅道藏、佛经甚至西方宗教的经书，尝试前人的修炼经验。他曾走访山林庙宇、禅门、道观，以至后来到美国后又尝试了几种不同法门的宗教中的修炼方法。最后令李有甫失望而且痛心，他发现对古代宗教中的修炼方式破坏最厉害的就是今天的一些宗教，他们对真正实修的东西从不触及，只是发财搞势力。1987年以后，李有甫到北京与中医医院、北京中医大学和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的部分人士共同研究气功，后来被聘为人体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继之又任北京炎黄传统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并在他的公职单位山西大学被评聘为武术气功研究所副教授。在这期间，李有甫进行了多种方式的研究， 他不但是个研究员，同时也把自己作为被测试的对象。他先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262医院、中国科学院民族所、清华大学等单位对共计约4000人的遥诊，也就是远距离诊病试验，以证明气功是科学的，是客观中存在的。结果都证明了李有朴的遥诊是准确的。后来他还用双盲测试法证实了人确实有因果轮回、善恶报应的事。可是这是不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气功、反对特异功能，认为是迷信。李有朴不想再耗费精力加入这场纷争，他决心退出这种瞎子摸象的研究，而从事应用方面的工作。于是他自己在山西大学开设新课养生学，提出人类社会的一切认知来源于养生，而又归于养生。当人类在做一切事情都依据整体养生为基点时，一切会美好，而不利于养生时，一切会变得不美好或自毁生命。最后写成专著《养生学》，以《养生宝典》的书名来出版。后来他又写了多篇武术研究的论文。在提高到一定层次上之后，李有朴感到要想再突破是非常之难。由于李有朴具有探求奥秘、穷追不舍的本性，使他不得不继续寻找更高层次的气功修炼方式。93年，李有朴来到美国，他对各种宗教色彩的修炼方式进行了研究，尝试了许多，最后都感到其内涵早已失传的遗憾。苍天不负有心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真正探索人生、宇宙、生命、时空本质的气功修炼方法——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明确提出了修炼层次的高低，首要在于德与心性的修炼，而且要提高层次，必须有高层次的法来指导。所以法轮大法提出了人要突破自身的局限，就必须符合宇宙的特性、宇宙的真理、真、善、忍。李有朴从来不会只停留在口头上或理论上，如果没有实际修炼中的体会、身心的变化和境界的变化，他是不会肯定的。他认为每一种修炼方法都是一把把的血汗，而没有尝试和修炼的人就没有资格对其品头论足，更不可能知道重一得十的修炼境界。没有尝试和认真的实践，就没有真正的认识。读书也要多读多思考，这本来就是李有朴的爱好，也是他决定取舍的尝试。只有真正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者，才可以有真正的体会。在这些年的法轮功修炼中，李有朴知道了原来人类还有这样美好的修炼目标和修炼机会，还有这样纯正、高深，而且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修炼方法。修炼后，他对人生的一切有如居高临下，又如晨光破雾，洞穿后尽收眼底，无私无我，放下一切执着，内心异常清净。不同层次还有不同层次的法，不同的体现，可以不断的提高。从武术、气功、中医经络学到脑电图，李有朴知道真正的修炼是以入境、定力为根本。然而如何达到真正的入境与提高，今天他终于得到了圆满的回答。2001年3月，在圣地亚哥一个生物研究所，一位博士生导师对李有朴和另外16名修炼法轮功的人的血液进行了化验，结果发现练功人血液中的嗜中性白细胞寿命都大大延长，体外存活达60多个小时，而正常人的嗜中性白细胞的存活只有2到3小时， 这是学者们从未见过的。结果证明，练功人嗜中性白细胞寿命无论在体内体外都大大延长，数量减少，造血功能节省化，也就是说质量超长，这是生物学界从未见过的。所以人体科学也会发现更多未被实证科学所证实的东西。李优普感到有幸的是，能真正在真善忍这个大法中修炼提高。他认为人类物质存在的各个空间、生命及整个宇宙，对法轮大法修炼人来说，是可以通过修炼而揭开的秘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中国大陆某地，有一位大车司机，我们就叫他大刘吧。大刘的母亲是位法轮功学员，他给了儿子一个大法的护身符，大刘一直带着，即便是换衣服，他也要从那个兜里掏出来，装进换上的衣服兜里。大刘自己不修炼，但他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也非常相信大法好。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大刘两次躲过劫难的经历。那是在2020年的正月，大刘从矿山上和山洞里拉石料，前一天下了一场雪，路面积雪上都扬了一层土。那天大刘把车装满矿石，车刚出山洞，要经过一个大坡路，刚好坡路有一小块路面有冰，他立刻采取应急措施，可这时刹车不好使，方向盘也失灵了，车已经无法控制。大刘想，这下可坏了，他赶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瞬间车就翻在那里，把大刘从驾驶座位摔到副驾驶位置，随着惯例把他从破碎的前挡风玻璃甩了出去，前后也就一分钟左右，大刘整个人都懵了，他赶紧摸摸身上，哪儿也没破，当时他就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自己，于是他就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是有惊无险啊，那天车要是再往前开一点，就得开到大坎子下面，那就不堪设想了，一定是车毁人亡。还有一次是在2年前，大刘在铁矿山洞里拉料，晚上8-9点钟，他开车时看倒车镜有些歪，就开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停车去调整一下，刚开车门就感觉上面有小石粒掉下来，一会儿又掉下来碎石块，平时在山洞里开车经过，有石粒掉落是很正常的事。大刘心想，我得离开这儿，这里不安全， 刚上车，关好车门，手摸到钥匙，还没来得及起车，只听咣当一声，一块巨石直接砸在驾驶室上面。大刘眼看不好，赶紧喊法轮大法好。随着石头砸落的震荡和弹力，把他从驾驶座位直接弹到后面的座位上，车篓子一下砸扁了，可大刘却安然无恙。事后大刘一看，那块大石头足足有一吨多那么大块，车子都砸扁了，自己却毫发无损。他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相信大法才出现的奇迹啊。就在大刘出事的前几天，离这个地方二三十米处也出现过这样的事，当时人就砸死在车里了。大法师父两次救了大刘的命，他发自内心地说，感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